President Monson.
孟孙会长，全世界所有的教会成员，以及今晚的唱诗班，我们都要跟您说感谢，赐给我们先知，感谢您的生命，你的服务，以及今天再度在总会大会上致的欢迎词。我们爱您，敬佩您，支持您。事实上，我们在今天的午间大会将有更正式的机会，不仅举手支持孟孙会长，也支持教会其他所有的总会职员。由于我的名字也在受支持者的名单当中，请容我大胆地代表这些人向各位致谢，感激你们举手支持。要是没有你们的祈祷和支持，我们没有人能做好自己的召唤。你们的忠诚和爱对我们意义重大，言语无法道尽。同样的，我今天的信息也是要说，我们支持你们，同样的为你们诚心祈祷，向你们表达相同的爱。我们都知道，教会的主领职员拥有特殊的权要、圣约和责任，但我们也知道，由于世界各地每一位教会成员的信心与奉献，本教会才能得到无比的力量和一种独特的活力。不论你住在哪个国家，不论你觉得自己多么年轻、能力不足，不论你认为自己多么年迈、体能有限，我见证神爱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是他事工的核心意义。他教会的主领职员重视你们，为你们祈祷。你们个人的价值及你们每一位的神圣光辉，是超生和救恩计划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也别于现代人常说的，我要说这完全与你有关，不要转头看你的旁边的人，我说的就是你。我苦苦思索着，想要找出适当的方法告诉你们神有多么爱你们，坐在台上的我们多么感谢你们。我要试着为天上的天使发声，感谢你们所做的每件好事，所说的每句好话，所做的每次牺牲，将耶稣基督福音的美好祝福带给他人。我要感谢女青年的领袖，他们参加女青年露营，没有洗发精、沐浴间或睫毛膏，把夜幕弥漫的萤火见证聚会变成这些女孩子甚至是领袖一生所经历过最强有力的灵性经验。我要感谢教会中所有的妇女，她们在我的生命中宛若西乃山一样坚定，又如同巴弗山那样体恤怜悯。有时姐妹们的故事让我们会心一笑，像是绿色果冻、自制棉被和卡马林薯泥之类的东西，但我的家庭很感激曾受到这类东西。有一次甚至同一天受到自制棉被和卡马林薯泥，那条棉被很小，真的很小，是为了让我夭折的弟弟在回到天家的旅途中能够像慈助会姐妹希望的那样温暖舒适。葬礼后姐妹们主动为我们家庭提供食物，令我们十分感激。对于我们的传统，如果你想会心一笑那就笑吧，但不知怎么的，在有人双手下垂两膝无力的时刻，教会中总是默默服务的姐妹就会出现，他们似乎出于本能的谨记基督所说的这种神性。这些事你们既坐在其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甚至弟兄们也毫不逊色，比方说我想到男青年的领袖，在不同的气候和地区 他们有的在险峻的地势中践行80公里，有的挖凿冰洞，甚至试着睡在里面。这想必是一些人所经历过最难熬的一夜。我感谢几年前的一次经验，我所属的大祭司小组在一位小组成员临终前轮流在他房间里的小躺椅上睡了几个星期，好让他同样年迈虚弱的妻子在心爱的丈夫临终前的最后几周能多睡一些。我感谢教会里为数众多的教师、领袖、顾问和文书，更不用说那些常常排桌子、收椅子的人了。我很感谢蒙受案例的教长、音乐同工、家谱同工，也感谢患有骨质疏松的老夫妇，他们在清晨5点举步维艰地前往圣殿，他们所携带的小皮箱几乎快比他们的身材还要高大。我感谢无私奉献的父母，他们或许终其一生都在照顾残疾的孩子。有时候孩子患有多重残障，有时残障的孩子不止一个。我感谢那些长大成人的子女，不分彼此照顾患病或年迈的双亲。有位几乎完美的年长姐妹，最近以感到抱歉的口吻小声地说，我不曾在教会中担任过领袖，我都只是从旁协助而已。我要说，亲爱的姐妹，神祝福你，感谢神让我们有你和所有在神国里从旁协助的人。我们有些人虽然身为领袖，却希望有一天在神的面前能达到你们目前的地位。有太多次我没有在我为我生命中这些人的信心和良善表达感谢。雅各副侍者会长13年前正在这座讲坛前说，当我还是小男孩时，我记得我的外祖母在一个滚烫的木材炉灶上为我们烹煮美味可口的食物。当炉灶旁放木箱的箱子没有木材时，外祖母会悄悄地到屋外去装满一堆杉木，然后将这些沉重的箱子搬进房里。我太粗心，因此一直坐在那里让我敬爱的外祖母去添加木材。接着她语带哽咽地说，她说，我自觉惭愧，而且终身为此疏忽感到遗憾。我希望有一天能祈求他的原谅。要是像富士德会长那样几乎完美的人都能承认他年轻时的疏忽，那么我同样也要承认我没有及时向一些人致敬。我在远古时代被召唤去传教，那时并没有传道费用均摊的机制，每个人都必须负担他传道地区的全额花费。某些传道部地区的生活开销相当的大，结果我的传道部就是其中之一。如同我们鼓励传教士所做的那样，我存钱变卖个人物品，尽我所能支付自己的花费。我猜想我的钱大概够了，但是还不确定是否能撑过传教的最后几个月。不过我带着心中的那个疑问离开家人，去体验每个人都希望获得的美好传道经验。我喜爱我的传道生活，而我确信不论过去或未来，都没有任何年轻人像我一样那么深爱自己的传道生活。然后我返乡时，我的父母却正好被召唤去传教。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办？怎么付大学学费呢？我怎么可能负担起食宿费用？我如何实现心中的伟大梦想，与令我怦然心动的完美对象派翠西亚泰瑞结婚呢？我得承认我当时既沮丧又害怕。我硬着头皮前往当地的银行，问那里的经理我户头里还有多少钱。经理与我们家熟识，他很惊讶地看着我说，怎么了杰弗瑞，你的户头里一毛都没有少啊？他们没有告诉你吗？ 你的父母为了想尽你，为你尽一份心力，帮助你在返乡后展开新的生活，所以他们在你传教期间分文未取。我还以为你知道的。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父亲，一个靠自修学习的会计人员，当时在我们的小镇上称为簿记员。他的客户不多，他在那两年大概没穿过任何新西装、新衬衫或新皮鞋，为的是让他的儿子在传教时能有这些新衣物。此外，我原本不知道但后来知道的，还有我那结婚后从未离家工作的母亲，在当地的百货公司找了份工作来支付我的传道花费。我在传教时从没有这方面的只字片语传入我耳中，他们从未透露半个字。教会里不知有多少父亲像我父亲那样的付出，不知有多少母亲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像我母亲一样外出工作。家父过世已经34年了，所以就像富士德会长一样，我得等到将来在曼子的另一边才能向他完全表达我的感激。但我挚爱的父母，我挚爱的母亲下周就要满95岁了，今天她在家中高兴地看着这场转播，所以向她道谢还不算迟。妈妈，我要向你和爸爸以及世界各地所有的父母、家庭和忠信的人说声谢谢，感谢各位为你们的子女以及为别人的子女牺牲，竭尽心力给予他们你们不曾享受过的优渥条件，奋尽心思给予他们你们所能提供的幸福生活。我也要感谢各位美好的教会成员以及其他宗教许许多多良善的人，感谢你们在生活中展现出基督纯正的爱永不止息。你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忠实地反映出耶稣基督福音的面貌，你们是他恩典和慈悲活生生的典范。你们在大城小镇中低调却强有力地呈现他所行的善事，以及他为了带给世人平安和救恩所牺牲的生命。我们很荣幸能在这神圣伟业中与各位共效一己之力，如此荣幸难以言喻。如同耶稣对尼非人所说的，我今天也要说，因为你们的信心我快乐十足。当他说了这些话就哭了。弟兄姐妹们，看到各位的榜样，我再次立志要更忠信、更仁慈、更尽职、更有仁爱、更信实，就像天父和你们当中许多人一样。我如此祈求，奉那位一切世上的伟大典范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